我现在答复这个问题哈，如何区别自然外道与佛法中所谓的法尔如是之间的不同？对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有这种想法。外道有所谓自然的外道，佛法也说法尔，法尔也是自然的意思，那有什么不同呢？佛法说法尔如是，但是先要学习观待道理，先要学习观待道理、作用道理、正常道理，就是先要观待道理，就是诸法因缘生的意思。先这样观察，现在观察的时候，诸法因缘生，所以是无常、苦空、无我啊，这样观察。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，你要常常的呀。这个思文思修这个思维啊，常常的思维啊，就会出来一个问题。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因缘所生是无常的，因缘所生是常不可以吗？就会出来你初开始的分别思维啊，依据圣言量的思维啊，它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久了就会出来一个反动的力量，会有这种事情啊。为什么它是白的？很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啊，为什么那个水是这样子啊，火是那样子？所以最后说的反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说你和外道就不同了，和外道是不一样。外道是他是不，他也不明白，或者说是不承认哈，不承认是因缘有，说是自然有，说自然有啊，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能改造自己，能改善自己，反正自然是这样子，你无可奈何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是很穷苦的，是自然是这样子，那你没有办法改变。那么说是上帝造的，那你也没有办法改变，因为这权利在上帝那里。要说是有因缘有，因缘有，那么因这个因缘是这样子，那么我现在我不做这个因缘，那么这个就会改变了。不是这个因缘就没有这个因缘所生法，你有不同的因缘，有不同的因缘从中选择，我就能改变自己。所以佛法说到法尔还是和外道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，佛法说空无常无我，又说法尔如是，这该如何解释？你还是照正常的思维，因缘有的是空无常无我这么说。等到内心里面呢有反动的分别的时候，你再用反尔的道理来对治。我认为是应该这么这样子，这样子去运用啊，这样子。三登常论者啊，只能修空观。修的是什么空观呢？当然也一样，也可以修啊唯心思观的空观啊，修自性空的空观。他的空观就可以把一切有为法都可以空掉，一切烦恼空掉，但是那个真常的理性是不可以空的，可以再修这个空观的。那个如果是假设这个这样思想的人去学习了欲界识的论，欲界识的论里面呢，破这个额还一大段的，破额字还一大段。你我的欲界识的论也是，破额的地方也说的很扎实的，也说了多少段不止一段的。那么他会怎么想呢？为什么这个额和真常性理性有什么分别，就会要想这个问题。如果读这个楞严经的话呢，也会想到这个问题。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欢喜坐禅的人呢，他懒得看经，不大愿意看经，看经费眼力，坐那里也多舒服呢。这也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哈。你要读的楞严经， 那然后再去读这个起心论的话，或者先读起心论再读楞严经的话，思想上就会有问题，会有冲突，会有冲突哈。你读了楞严经啊，这个楞严经藏经里面有三种翻译都可以读哈，然后读楞严经，读起心论，读读涅槃经啊，再读大智的论，再读玉学士的论啊。我认为这个人，他的思想啊，自己在那作战，自己在那作战的，他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修空观呢，修的是什么空观？什么空观都可以修，但是这个额，这个真常不可以空，他就是会有这个问题，会有这个问题呀、啊。如果他也容易就会知道这个是我，很容易知道这个我见。这样说啊，这个额最后的这个额不能断，最后的额要不能断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以前说过，天台智大师的《十禅波罗蜜》，你们各位都没读过。他解释非非想定的时候啊，这个非想非非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智大师说，就是那个修行人呢，就真神不灭。真神不灭，这个神是什么？神在智度论上就指额说的，就是神额，神即是额也。真神不灭是真额不灭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额是不灭，其余的一切法都空了，额是不空的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这样意思，那么这个非非想定啊，连出国都不如，连出国都不如，还是个凡夫啊。要读这个啊《中观论》的这个观法品。观法品啊、那上面说修止观呢，先要修额空观。那啥，你龙树菩萨的想法是这样，先要修额空观，修了阿含经，这个是意思。你修了法空观而不修额空观不可以，一定要修额空观。你修额空观不修法空观也是可以，你修法空观不修额空观不可以，是阿含经这种意思。那么中观论那观法点就是要修额空观，要这样修。这样子从阿含经上看，从玉学士的论上看，从大师的论上看，你额空了就是圣人。要用这样的呀圣言量来比量一下，这真常论者他要不修额空观，那他是什么样？印顺喇嘛师，我又提到印顺喇嘛师，在这个中观论颂的讲义上说，唯识是不能了生死的。阿弥陀佛。其实这句话的这个家乡大师也是这样讲，你看他的中观论述也是这样说。不过是印顺喇嘛师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刺激性大一点。啊，唯识是不能了生死的。那么用这句话说，真常论者只能修空观，修的是什么空观？哈、啊，要以真常为心的观念呢与方法，只能修空观呐、啊，不易修无额，可以达到何种程度？你想一想吧。当然，这个真常论者本身来说，那他就是佛，我就是佛。自然是这样，自然就想到这里。那你说他是和出国也不如，这是不可以的呀，不能这么说呀。所以这样的说法呢，真是啊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来怎么样来决定这件事？第五个哈，既然是一切法门更相随顺呢，那么要以真常的方式修行，而停留在真常常真心常住的阶段，此时再需般若破除它，是否可能更上层楼？这在这个般若的立场来说呢，《大 当然是更上一层楼，可以是更上。这种人如果他的禅定功不够，他要修般若空观，一下子得无生法印，他会比一般人快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外道，最后的那个佛最后临入涅槃的时候度的那个须跋陀罗，他一下子就得阿罗汉了，那么这是特别可以更上一层楼。但是正常论者他是不这么想的。这是啊，这还是思想上的问题，都是每一个人呢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说话的。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那这是不必说是你不能勉强地把它统一起来的，这事是办不到。我昨天呢一出头一遍看这个有多少字看不知道是什么，后来我回去了看都认识了，我这个就是认识了。十二门论述卷上啊，又故蕊思序云，整归驾与道场啊，必取心与佛地。当然我是因为读过这个十二门论述的这个序，但是我要向各位说，我又去查一遍，我要去重新读一遍的，这样子啊。你们应该比我勤快一点嘛，也去查一查嘛，这个是在藏经上有嘛，所以一查就知道了啊。必取心与佛地，你第一个必写错了，第二必是对的啊。必取心与佛地啊，蕊思是法就是生蕊法师，你这个蕊思这个蕊的写的对啊，蕊啊，那个是法就是生蕊法，这个完全写错了。那个僧蕊，那个僧就是佛法僧的僧嘛。这个僧蕊法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是很有名的大法师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啊。这个僧道法师他们都是同学嘛。我僧蕊法师比僧道法师年岁大，他寿命长一点，僧道法师三十几岁就过世了。因院长开示是僧蕊法师说的序，僧蕊是法这样写，我不是这样，不是写那个先生的僧大雷之类，不是这样写，这是当然你们可能是啊，出家的时间没有我这么多，你还是读的少啊，所以你是这样写。第二个问题，辩机法师哈，这个辩不是这个辩，辩是辩别的辩，辩论的辩，机呀、啊、就是那个机感的机，辩机法，你也可以查一查。我说这个《大唐西域》是他写的呀、啊，玄奘法师说他把它写成文字啊。那是一查就知道了，辩机法师哈，静坐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一股莫名的嗔心升起，并不是粗猛的，只是微微的呀、啊，对某件事物的不满。当嗔心在抖动时，很清楚地看着它。无形无相，说无形无相这句话呢不是太合适。当然地水火风啊有青黄瓷白藏着方圆的形象，这个心法没有这舍法的形象，但是它又嗔就是个相嘛，嗔就是个相，愤怒啊。那么贪和嗔是不同的，就是有不同的相嘛，还是有相，不应该说是无形无相哈。但是看出来这个 我不知道这是哪位同学，这个同学的文章还是不错的，写得很，这个字用得很好，这个句子很悠然的。不行不行，也找不到他的源头，这句话也说错了，你对母事的不满，这就是个源头嘛，这是个源头嘛。但是他就是在那儿抖动，再多的呀、关照嗔心就消失无影无踪，这个也是事实，如此是这样。请问呢、这无由来的嗔心，这个由字我看了老半天才认识的，不过也可能我还念的不对哈。这请问是无由来的嗔心呢、就是这就是业力嘛，以前造的业呀、静坐中浮现出来，在静坐中浮现出来，这个业呀、业者动也啊。不过我们通常在佛法里面用业的时候呢，就是比较初动的叫做业啊。比如前生造了什么业，今生现出来。平时这个人呢，他也没有佛法，也没消息很多，也不明白什么是佛法啊，佛法生出家是都没，但是就欢喜出家，这就是所谓业。他前生在佛法里熏习过，做过出家人，今生啊，他遇见了出家的这个大环境了，他就是欢喜，这就是所谓业，是业的事情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至于说这心的嗔心动了啊，嗔心动了，对某一件事的不满，不满你静坐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不如理作意，把那个嗔心引出来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不，这是很微细的事情。我们这个不如理作意自己不大感觉，等到这个心所出现了现行了才知道，你才感觉哦，现在动了嗔心的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这一段说完哈，现在静坐中观照他，他自然消失了，这是否表示以前所造的这个业已消除？观罪性本空是否如此的观法？不是。这个嗔心动了啊，可是刚才呀、静坐之前和某一个人呢、和某一件事心里不满意，静坐的时候就呈现出来。或者我是静坐之前一个小时两和谁说什么话，说什么话，静坐的时候这个话又现出来，自己又说一遍，这时时有的事情，不一定说和前程的业力有关系，不必这么解释啊。但是你就这样观照他，他的一个嗔心就消失了，这可见很好，你没有随这个嗔心去虚妄分别，只是观照，它就慢慢就消失了，这也是个方法。但这不是观罪性空，观罪性空啊，是观察这个嗔心是因缘有的，因有的它自性空，这样子叫做观罪性本空。观罪性本空呢，这样观要深刻一点，比你这样观照更深刻一点，可以能得圣道。要只是这样像你这样观照的话，就是逐渐的消失，能得定，得圣道还有一段距离，还有一点距离的，行好吧。